感谢主席，感谢您迄今为止的指导，也预祝您取得成功。GGE 现在在讨论分两层走的做法。抱歉 ，GGE 正在讨论分两层走的做法。INHR 敦促各成员国，关注三点。如果不能够关注这几个方面的内容的话，很快就可能会落后过时了。
首先，不应该搞一刀切，也禁止很容易会令人满足，但过于简单化。像这样的专家组应该利用自己的专门技术来确定借助技术哪个方面会造成危险，然后提出减轻这个特定风险的方法啊，做措施。比如如果我们担忧算法无法解释，那么确定一些规章制度来定义不可解释的行为或者是不透明的模式。如果我们担忧缺乏人的控制，那么我们就要给人类决策者提供人工智能的最佳信息，给他们提供人机团队的培训。人必须要避免事故，比如说安全的，比如说自主驾驶系统，比如说人的驾驶员在看电影却没有注意到发生行车事故。我们的目的不是要避免决策，而是要确保人的决策要与也要与没有自主系统协助的决策一样好。第二，技术会演变，不要以现在的技术为基础来做定义，或者是来定规则。我们的缔造者说，他在90年代开始自己的行业，也向那个电信管理部门提供咨询，就是我们必须要灵活，因为有朝一日我们会有视频声像等因特网系统会很快很普及，就像电话一样。我们必须迅速适应人工智能和其他制度技术的发展，军事系统能够可以符合人道主义法运作，也有可能会在人的控制下完全合法，随着技术逐年的发生变化。今天我们可能会担忧无人机群自主飞行，这未来呢可能就是说发现可以用那个操作杆像小孩一样可以很容易控制，因此我们需要有人控制，同时要最大限度地发展这个技术。国家尚无拥有自主武器系统的，可能会支持禁止，但是你要注意到技术的发展可能会使那些后期者更容易的通过这种分布式系统赶上来。比如说发展中国家可以由于无线通信技术，非洲可以迎头赶上一些发达国家，就是在电信技术方面。就是军事技术可以带来好处，有坏处。因特网和微波炉啊等等成百上千的民用设备，都是原来都是起源于军事用途。有些积极的讨论可以看到，这 AI 的所有的使用会带来致命的后果，但是人工智能可以帮助军方啊避免打击一些民用设施，比如学校，可以减少平民伤亡，这是一个人工智能对军事使用的所带来的可能的对相对应好处吧。因此，积极使用两极做法，通过定义，人工智能可能带来好处，技术也会快速变化。一刀切的方法是肯定要失败的。我们支持积极目前的努力，确保问责和最终控制这个决策，就是只用致命性是武器。支持将它控制，有人来掌握，因为这个人不是通过算法。